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先知以西结警告以色列百姓，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思想外邦偶像敬拜将被摧毁的预言。如果你有圣经，请一起查考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题目，以色列面临的审判。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第六章。以西结呢，现在对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以色列人在这些山顶上建造了许多敬拜的地方，但是拜的不是耶和华神，而是巴利、摩洛或者马门。因为这些山上有偶像的祭坛和丘坛，是一个拜外邦偶像的地方，所以以西结对这些山发预言，谴责说这些山呢将会荒凉，被荒废，没有人耕种，没有人居住。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和35章的时候，会看到他又对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这些山呢已经荒凉了很久了，他告诉百姓这些山呢会再次有人居住。对照一下这两处针对以色列众山所发的预言，会令人觉得很有意思。这里预言以色列人在山上进行了太多的拜假神的活动，以至于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神审判百姓之后了，过了一段时间，神会领百姓归回这地。经文呢也记载，以西结向这些山作预言，指出神的祝福又会临到这地，国中再次有人居住。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呢，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丘坛呢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又被称为高冈，竖立着木偶啊等等。第四到第七节，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以西结预言将有杀戮临到，敬拜假神的地方将会被摧毁，偶像要被打碎，偶像的碎片和人的尸骨一同被抛散。这都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亵渎神，转而在这些高冈上敬拜了偶像。第七节呢很有意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在以西结书中呢重复了62次之多，耶和华宣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呢一直在敬拜那些个偶像和假神，所以神就宣告，我要把他们都毁灭，也要灭绝拜他的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进入到以西结书的第38章，我们会看到很有趣的记载。在那里呢，神告诉我们，他要毁灭大规模入侵以色列的苏俄大军和他们所率领的联军。神呢，将这些联军全数毁灭之后呢，说世上的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神教导以色列人这个真理，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假神，因此呢，神一再对他们说，我将会施行审判了。当我审判，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你们呢，一直在拜假神。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神已经审判了以色列，而且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于是呢，有人会问呢，为什么神会在他自己的百姓身上施行那么严厉的审判呢？圣经不是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吗？这些百姓呢，领受了神极大的祝福，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上最蒙神赐福的百姓了。保罗说，以色列有什么长处呢？他的回答是说，大有益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了他们，神赐下了典章条例法则给了他们，神给了他们这么多，就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么多呢，所以神向他们要求的也多。这对我们来说呢，应当是一个警戒，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话，明白他的道，所以呢，神也会向我们提出很多要求。神让审判临到他们，那是非常严厉的审判，而且是持续的审判。然而呢，神总是行奇妙的事。尽管百姓当中有许多人背弃了神，离开了神，但是呢，神却在他们中间为自己保留了忠心的余圣之名。事情呢，总会是这样的，永远都有一些人真心的归向神，对神是至死忠心的。神说，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神呢，总会保留一些余圣之名，而从这些人当中呢，他会让一些余民前来赞美他，将荣耀归给他。在世人看来呢，以色列人面对最大的艰难，最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可怕的灾难，因为最可怕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到。那个大灾难呢，甚至会比二次大战时期的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还要可怕。圣经特别在启示录中描述了那段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将会被欧洲兴起来的一个领袖欺骗了，许多以色列人会把这个人当作是救世主来拥护，因为呢，他要与以色列订立盟约，又帮助他们重建圣殿。但是随后呢，他却毁了约，而来到他们所建造的圣殿中，站在圣所，自称是神，并且命令百姓把他要当作神来敬拜。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将拒绝他，而他呢，则攻击他们，转过来向他们大发烈怒。然而神会保守一些余圣之名，让他们逃到岩石城比特拉去。在比特拉那里呢，神要保护他们3年半之久。但是这个人呢，却定义要灭绝犹太人，因为他掌握的世界大权，尤其是经济的势力，所以他使全世界的犹太人再次经历大逼迫。可悲的是，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罪人的心中呢，的确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思想。我知道有些人是非常的憎恨犹太人，毫无理由的仇视犹太人。这些观念在有罪性的人心中呢， 是与生俱来的。很不幸，犹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逼迫和残害。但是呢，神一定会保留一些忠于他的余圣之名。到了国度时期，当耶稣基督再来建立神国度，施行他的千禧年统治的时候，那些个余圣之民将会兴旺起来，再次蒙受超越全地的极大的祝福。令人感到非常悲伤而且不幸的是，有些审判呢已经来临了，还有一些审判呢会在将来的日子临到。但是自始至终，神都会存留一些忠于他的余圣之民。神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神不会让他们全数被毁灭的。这真是奇妙。直到今天，犹太人在世界上呢，还是保存着他们的民族身份。以西结书第六章的第九节说，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这话的意思呢，是说他们转离了神，离开神的爱，去寻求假的爱人，就是那些个假神。第九和第十节，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呢，先知再次的重复了这句话。第十节，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神说啊，他们会知道我不是在开什么玩笑，知道我说了这些事呢，就会去做啊，不只是说说空话而已。第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以西结讲预言呢，是非常生动精彩的。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读到神叫他向左侧卧390天，还有在砖块上呢画耶路撒冷图样啊等等。现在呢，神吩咐他呢向以色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啊，要拍手顿足。以西结书第六章11到13节说，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一章中呢，这是第三次重复，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第十三和十四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呢，神做这一切呢，目的呢是想让他们心里知道，唯有他才是真神。好了，我们进入到以西结书第七章。以西结书第七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 结局到了。而前面的预言呢，是对众山说的，现在呢，则是对以色列地说预言。第二节说，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这实际上是用诗歌体裁写的，但是在翻译上呢，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在某一些的现代译本中，有时呢，译者会以诗歌体裁来表达。第三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这里呢，没有怜悯，没有恩典，只有按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报应他们。我们为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他。大卫在诗篇第51篇的第一节祷告说，神呐，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神是怜悯的神，但是如果神的百姓弃绝他的怜悯，那么留下来的呢，就只有等候神可怕的审判了。因此呢，既然他们拒绝了神的怜悯呢，他们一意孤行，不理会神的恩典，所以现在神宣告他审判的时候要临到他们身上了，这是照着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刑罚他们。以西结书第七章的第四节，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与你们所拜的偶像对照一下，你们才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五到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呢，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哇，这里有很多重复的话。我刚才说过，这部分呢是用希伯来文的诗歌体裁写的，在希伯来诗歌中呢有很多重复的句子，所以翻译为英文呢也有不少重复的，中文当然也一样，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读起来就很有诗意了。读希伯来原文，你就可以体会到诗歌的韵律，感觉呢很有诗意，只是呢他们是没有押韵而已。第十到十三节，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而到了那个时候呢，卖主不得卖东西，因为他们经济上呢有困难了，所以他们就会说，哎呀，这是我的传家之宝啊，是我们家族代代传下来的。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卖掉那些个东西，因为这是从父母祖先继承下来的土地，就好像是一种神圣的信托一样。你一生当中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块土地传给你的儿女，作为家族里的产业，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此呢，你会竭尽自己的一生去维持这个产业，好让你呢能够传给后代。但是有时候呢，你手头急剧，生活艰难了，不得不把传家宝卖掉。而在进行这种交易的时候呢，总是会争取法律上的归属条款，在成交的时候呢，附上一个双方同意的约定，让你可以在讲好的某一段特定日期内再买回他们来啊，或者说呢，如果你无法把它赎回了，那么你的至亲亲属可以去赎回，这样呢，这份产业仍然归你的家族所拥有。所以呢，每一次卖家庭产业的时候，总是令人很伤心，因为这是一份神圣的信托产业，也是非常严肃的事。这是我家传的产业，现在我不得不出售了。作为买家呢，能够买到这份产业，当然是高兴万分，满心的欢喜。但是呢，先知以西结说，哎呀，日子快到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买主不会真正的拥有它多久，同样的，卖主也不用悲伤，因为你呢不可能再将它赎回，你也用不上赎回的条款呢，因为你们要被掳离开这地。因此呢，卖主再也没有机会回来赎回所卖的财物了，因为你回不来了。以西结书第七章的十三节说，卖主虽然存活啊，你们将要成为俘虏，被带到巴比伦去了。第十三节，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继续会分享以西结书的第七章，请按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即将被掳，而没有机会赎回或买回自己的产业，所以大家纷纷售卖在耶路撒冷的土地财产。下次呢，我们要查考关于耶路撒冷败亡的记载，请到时候再来收听。这次的问题是问到，怎么样为主大发热心？这位听众这样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见到某人为主大发热心，可是却令一些人不想听他的见证，他对基督充满热诚，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他接触别人时态度傲慢，并指责对方的罪，甚至有点自以为意，他的热诚似乎失去同情心，我们会不会因过于为主大发热心而令别人抗拒福音呢？
我的确知道呢，有些人是真的很热心，我不能说这种态度对主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就是因为非常热心见证的缘故，而使得很多人不愿意来跟随主了，这样呢反而无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想呢，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要仁慈有爱心，总是从爱的出发点去服侍人，而不是斩钉截铁的去判断人。
像这样过分热心的人，可能会说他们在效法施洗约翰的榜样，你会怎么样教导他们？
我不认为施洗约翰四处去强留人谈话，而是人们到他那里来听他讲道。我想施洗约翰的传道方式和今天的不同。今天呢，传福音的人到街上去，找到了目标人物之后呢，就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下地狱。 所以呢，这完全是两回事。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他仍旧呢讲以色列面临的审判，请记得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